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4月3日星期二，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10点，而今日的新闻提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将会访问美国会晤川普总统。亚洲股市继美股之后星期二下滑。法国铁路工人罢工抗议政府改革计划。墨西哥将会给予中美洲移民难民的身份。香港大学法律系副教授和平占中发起人戴耀廷最近在台湾发表香港可以考虑独立的言论之后，连日受到北京、香港政府和建制派的严厉批评，多个民主派政党和团体发起游行声援戴耀廷和捍卫香港言论自由。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下面请听由张富杰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4月2日透露，他将会在4月17日到20日期间访问美国，并同川普总统进行2日的日本同美国领导人峰会。日本共同社4月2日报道称，岸培晋三表示他会在会谈中将会直接要求川普在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举行的美国与北韩首脑会谈中提及被绑架日本人的问题。岸培晋三是在4月2日在政府和执政党联络会议上透露这个计划的。川普和金正恩的会晤预计今年5月底之前举行，这个将会是华盛顿和平壤之间的首次峰会。在此之前，金正恩预定4月27日和南韩总统文在寅举行会晤。上个月底，金正恩对中国进行出人意料的访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过峰会。据日本政府的消息来源，在会晤川普期间，岸倍晋三预计还将会敦促这位美国总统让日本从华盛顿对进口钢铝财产品征收关税措施中获得豁免。亚洲股市在星期二下跌，但是跌幅低过美国股市星期一的跌幅。很多投资者对美中两国贸易战的担心，以及川普对一间美国网上零售商的抨击，导致美国股市走低。日本和香港的股市星期二开市之后下跌1%以上，但是到了中午时分收复了一半的失地。美国的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星期一下跌了1.9%，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2.3%，纳斯达克指数则直落将近3%。过去几日，川普三次猛烈抨击亚马逊公司，亚马逊创办人贝佐斯同时拥有华盛顿邮报。这张报纸有关川普及其行政当局爆料性的报道，经常招致川普总统的怒火。法国铁路工人星期二举行罢工，开始一系列有计划的停工活动，以此抗议政府计划改革铁路系统。在全国范围内，仅有一小部分列车继续营运，细路月台上挤满乘客，那些通常依靠铁路的乘客改乘搭巴士，道路亦都被堵塞。法国总统马克龙希望撤销铁路系统新雇员的工作保障以及其他的福利。法国政府表示，为了使铁路服务保持竞争能力并符合欧盟的规定，这项改革是必要的。法国主要铁路工会计划在未来3个月里面每5日罢工2日。墨西哥政府称，他们将向从中美洲国家来的大批移民中符合条件的人给予难民身份。美国总统川普较早时候曾经针对这些移民涌入发出推文提醒，说美国需要加强管制美国和墨西哥的边境。川普总统提到这些移民大约有1100万人，他们试图逃离中美洲的贫穷和暴力而向北迁徙，取到墨西哥，最终希望在美国获得难民身份。川普总统在推文中还指出，民主党在解决同年入境暂缓遣返计划的问题上，并没有同多数党共和党合作。川普是这样说
的。They've really let them down. They had this great opportunity. The Democrats have really let them down.
川普说，民主党真是令这些人失望。他们曾经有这么好的机会，但是民主党却令到他们失望，真是可惜。法庭裁决至少暂时阻止了对这些非法移民的遣返，但是川普和民主党人没有达成永久的法律解决办法。美国司法部要求联邦移民法官增加每年审理案件的数量，并将此列为对法官工作年度评估的标准之一。 根据美国司法部最新提出的指标，移民法官必须每年审理至少700宗案件，才能够令他的工作令人满意的评估。一位司法部官员说，大部分移民法官每年审理678宗案件，平均每日审理3宗案件。司法部官员说，新政策推出之前，代表将近330名移民法官的工会不再反对将定额作为衡量法官工作的标准之一。新指标已经在上个礼拜五送给予所有联邦移民法官，将会在今年10月1号开始实施。被监禁的前加泰罗尼亚领导人普伊格德蒙特坚持认为，希望西班牙北部的加泰罗尼亚独立的人不是犯紧罪。普伊格德蒙特在监狱接受一家德国新闻网站采访时候表示，希望主宰自己的未来不是犯罪，采取表决的行动亦都不是犯罪。德国警方上个礼拜根据西班牙发出的通缉令逮捕了普伊格德蒙特。西班牙指控他煽动暴乱，无视中央政府命令，执意在去年10月份举行加泰罗尼亚独立公投，引发警方的镇压行动。普伊格德蒙德为了逃避追捕，最初是逃到去比利时的。科索沃总理星期一抵制土耳其总统发出的威胁，较早前据称同葛兰运动有关的6名土耳其公民被科索沃逮捕并被遣返。土耳其指控葛兰运动是2016年未遂政变的幕后策划者，然而科索沃总理哈拉迪纳伊随后解除了负责逮捕和遣返6名土耳其公民的高级官员。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说，科索沃总理哈拉迪纳伊以未经他许可而逮捕而遣返6名土耳其公民为由解除内政部长和情报总监的职务，将会为此付出代价。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我们讲下朝鲜半岛的局势。美韩军演降级或者会成为北韩核谈判的一部分。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柏登在首尔报道。
永久结束本星期开始的美韩联合军演，可能成为北韩核对话的一个关键部分。由于要在南韩举办的平昌奥运会期间维持和平，年度联合军演被推迟，而为协助结束北韩核项目的对话，军演又被缩小范围。今年的关键决断及耀英联合军演与往年相似，超过23000名美军官兵和300000南韩军人参加实战演习，和对电脑模拟的来自北韩的袭击做出反应。但是今年强调演习中的防御特征，而不是好像过去一样针对北韩领导人的攻击行动。美国具有核能力的炸弹和航母预计亦都不会参与这一次的演习，训练期亦都被缩短。南韩建阳大学军事分析人士、曾为南韩国防分析研究所工作的金泰宇说，军演时间实际缩短了一半，虽然曾经宣布这一次与平时是相同级别，但是他们看到这一次的规模比其他年份减少。星期一，首尔政府几乎没有确认军演的开始，统一部反而关注继续改善星期日南韩流行歌手在平壤表演时所强调的南北关系。北韩领导人金正恩观看音乐会，被视为是以带有善意的互惠姿态回应南韩总统文在寅之前在首尔参加北韩奥运使团中的北韩管弦乐队表演。统一部发言人白泰元说，南北领导人看来对对方的剧团表演好像春天的清风一样，为南北峰会成功举办创造好的气氛。上个星期，南北双方同意在4月27号进行金文会。美国和南韩军演缩减看起来好像是为维持北韩外交势头的暂时让步。北韩最近从进行威胁性导弹和核试验转向参与和南韩以及美国即将举行的去核化对话，但是有人担心进一步限制和逐步退出联合军演可能成为核谈判的一个关键关注点。俄山政策研究院分析师高明贤表示，为了在去核化方面取得进展，南韩会降低甚至取消未来的联合军演。北韩领导人最近会见南韩外交使节郑义荣时， 放弃了过去将联合军演称为侵略的反对立场。但是金正恩亦都说，结束对北韩的军事威胁，这个过去意味着美国撤离在南韩的驻军的要求，可能是去核化的关键条件。美国之音记者柏登首尔报道。
美国一个智库发表最新的报告说，中国可能在2020到2030年间发动闪电战，争取尖角列岛，也就是中国称为的钓鱼岛。报告的作者说，美国和日本必须对此做好准备，否则中国胜利夺岛之日就是美日同盟破裂之际。报告的作者建议美日采取积极的行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美国智库2049计划研究所3月30日公布最新报告说，中国会对钓鱼岛发动一场短暂而又激烈的战争，以便事实占领钓鱼岛，并最终取得钓鱼岛最的永久控制权。报告的作者是分别曾经担任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情报信息作战副主任、退役海军上校詹姆斯·法内尔，和曾任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太平洋论坛资深研究员的克里·葛山列克。两人引述中国解放军海军少将尹卓2013年在一次电视节目中的讲话，中国确实有企图这样做。报告说，近年来中国海军以及海警的做法亦证明了尹卓的讲法的真实性。报告说，尹卓应该是领会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意思，习近平一直公开推进中国的海上野心，并将海上扩张当作自己中国梦的重要部分。报告说，为了实现这样的野心，中国人民解放军达到了提升军力、打击力和备战能力。2016年8月，中国在东中国海进行实战演练，并针对现代战争的突发性、残酷性以及速战速决的特点进行演习。两位作者认为，这个演习体现了尹卓口中所说的短暂而又激烈的战争。报告说，中国将钓鱼岛和台湾以及南中国海诸岛一样，看成中国核心利益之一。一旦中国无法通过非战争的威慑手段得到他们，就会最终通过军事手段获取。报告认为，中国最早会在2020年采取行动，最迟不会迟过2030年。报告将2020至2030年称为担忧的十年。报告认为，北京会好好地计算使用军力的时间，同时使西方有足够时间忘记这件事，然后在2049年庆祝中国的复兴。报告说，1989年中国政府在天安门残暴镇压事件后受到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但是2008年在北京奥运会时，包括美国总统在内的世界领导人前往北京参加奥运会的开幕式。报告说，20年左右是西方人短暂记忆的时间。报告的作者说，根据这个逻辑，中国应该会赶在2030年前解决所有悬而未决的领土问题，在2049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前留出大约20年的和平时期。报告认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使用武力的最早时间应该是2020年。报告说，虽然根据目前的环境以及解放军的备战情况，使用武力是随时发生，但是更准确的时间是2020。报告说，根据解放军早已拟定的计划，中国会在2020年攻打台湾，这样中国可能会在攻打台湾时顺便攻陷钓鱼岛，并且将它作为攻打台湾的跳板。2049计划研究所研究员易思安曾经出书揭露，中国已经拟定在2020年攻台的秘密军事计划。报告认为，中国最有可能启动大白船和小蓝人夺取钓鱼岛。大白船区别与灰色的正规军舰，指的是大型的海警船，小蓝人指的是中国的渔民，西方认为他们是中国的海上民兵。报告说，根据中国海警最近几年在钓鱼岛附近的活动频率，中国最有可能利用渔民先行、海警互卫的方式夺取钓鱼岛。这个、也是中国2012年从菲律宾手中夺取斯卡伯勒浅滩，亦即中国称黄岩岛的方式。报告说，中国人可能会采取先靠近、停住、登岛、最后见岛的方式来占领尖角列岛，迫使日本只有两个选择，如果不放弃就要防御。报告说，一旦日本采取防御行动，无论这个行动是几咁微小或者几咁无对抗性，都会被北京无限放大，并作为中国迅速将冲突升级并摧毁日本在东中国海的海上自卫队的理由。 几小时内，中国会迅速结束战争，然后停战并进行谈判。而这个时候，中国已经全面控制新的领土。这个情景最可能在坏天气或者风高浪急的时候发生，因为这个时候日本海上保安厅可能会离开自己的巡逻站。报告中特别指出，中国建有世界最大的海警船，而中国称这样的海警船在冲突中可以击沉对方，自己毫发无损。两位作者认为，中国海警船的设计显示中国有通过武力夺取领土的企图。报告说，中国夺取尖角列岛的另外一种方法，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利用军演迷惑对方，直接对岛屿发动攻击，或者是攻打台湾的时候夺取尖角列岛。报告的最后一部分是关于美国和日本的应对措施。报告说，美国和日本在如何应对尖角列岛危机上存在误解和差距。报告说，美国对钓鱼岛危机的军事推演总是将日本设定为主动发动袭击的一方，相比日本，中国才是那个有企图并日渐有能力制造钓鱼岛危机的国家，特别从日本手中夺取岛屿。报告中认为，美国以前在钓鱼岛问题上一直是迎合中国，甚至对中国采取绥靖政策。报告建议说，川普政府必须从根本上改变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将中国当成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这一点川普政府已经做到。在川普政府公布的首份国家安全战略中，美国将中国和俄罗斯列为最大战略竞争者。报告说，除此之外，美国还应该表示，如果中国试图通过武力或者是非武力的手段占领尖角列岛，美国应该强调美国将用武力来加强对日本的承诺。报告的第二点建议是，美国继续在印太地区维持日常的海军行动，不要担心是否挑衅中国。报告的第三点建议是，美国应该调整对华政策，包括所谓的一中政策，提醒中国如果北京威胁日本将会面临严重后果。另外，国防部应该结束与中国的无限制接触政策，暂停要求中国加入环太平洋军演。报告建议美国国会向国防部提供足够资金，使国防部继续实现打赢两场区域战争的战略，以便美国有足够的军力同时应对中国以及其他地方的战争。报告对美国的其他建议还包括，美国继续目前的前沿部署，并发动信息战，教育国内民众，使美国民众理解中国海事扩张的真实企图。报告对日本政府的建议是鼓励日本占领尖角列岛，并在尖角列岛上建立拥有设施，比如气象站、灯塔、直升机场、港口等，并在岛上派驻人员。作者说，有人担心这样的做法会跨越中国的红线，但是作者说，这样的做法会迫使中国准备重新考虑自己的军队对一个业已被占领的岛屿采取行动的国际影响。报告最后建议美日为捍卫钓鱼岛进行联合军演。报告说，美国应该改变在主权争议上不选边站的策略，因为盟友关系就是选边站，在领土问题上不明确、不真诚，实际上是纵容中国的扩张。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报道。
在美国总统川普表示打击伊斯兰国的战斗取得进展，并且预计美国很快将会从叙利亚抽身之后，华盛顿对于美国在叙利亚未来的作用开始产生疑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包曼的报道。
伊拉克摩苏尔正是翻开新的篇章，这座城市已经从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手里面获得解放，但是仍然处于冲突之后的恢复当中。
So all of us are ready to start healing Iraq, especially those who are here in Mosul.
摩苏尔造访者朱莉亚娜·塔莫拉奇话：，大家所有人准备开始医治伊拉克，尤其是那些在摩苏尔的人。而同时在叙利亚，随住反政府武装在东古塔地区损失惨重，伊斯兰国在该国的内战之中几乎已经是无足轻重。叙利亚母亲阿米拉·加莫什话。他的愿望是现时他在东古塔的儿子能够逃离，那些被拘押的人能够逃出来，让他的子女能够聚在一起，大家所有人可以一起生活。从伊拉克到叙利亚以及其他地方的战场，伊斯兰国节节败退，失去大片占据的土地。川普总统上个星期已经强调了这一点。
And by the way, we're knocking the hell out of ISIS. We'll be coming out of Syria like very soon. Let the other people take care of it now.
川普总统说，而且美国正是打垮紧伊斯兰国，美国不久将会撤出叙利亚，给其他人管理那里的事。 这个宣布看来令到包括国务院官员在内的很多华盛顿人士感到吃惊。
I don't know. I'd have to refer you back to the White House.
国务院发言人洛尔特说，他并不知道，他真的不知道，他要请大家去白宫求证。
I guess the good news is the Islamic State has lost control.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蔡斯琼斯说，好消息是伊斯兰国已经失去对地区的控制。国家安全专家亦都认为，伊斯兰国已经大不如前，但是在叙利亚以及其他地方挑战仍然是存在，美国以及它的盟国不能够忽视。
As long as there are governments that are weak, ineffective, illegitimate in many cases, there will be opportunities for groups to use that territory for sanctuary, and to conduct attacks.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蔡斯琼斯说，只要那些地方的政府软弱，没有影响力，很多时缺乏合法性，这些组织就有机会利用他们占据的地盘来到躲藏，并且那些国家发动攻击，同时依托这些地方向外扩张。在叙利亚，大家估计仍然有3万到5万的圣战分子可能已经越过边界进入了土耳其。目前美国的行动仍然是继续，五角大楼一位发言人表示，美国军方击败伊斯兰国的任务并没有改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包曼华盛顿的报道。
在美国联邦政府大力拘押和遣返无证移民的同时，一些美国州和城市的政府开始启动为这些无证移民进行法律辩护的基金，这个为美国的移民之争是开辟了一条新的战线。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大约13个辖区联合建立一个网络，扩大为面临拘捕和遣返的移民所提供的法律服务。有关官员说，这个是他们的最后防线。安全城市网络承诺通过保护正当程序，并向面临遣返的移民提供法律代理服务，来保持社区的安全和牢固。总部在纽约的维拉司法研究所的项目主任陈安妮说，他们讲的不是一个人经过这一套拘留和遣返的程序，他们讲的是整个家庭和社区受到的影响。维拉司法研究所是个数据中心，与地方和州政府官员合作，争取改变美国的司法体系。陈安妮表示，他认为市郡官员更多意识到，随着移民执法变得更频繁，移民执法政策变得更严厉，他们的社区也受到影响。三月，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市成为建立法律辩护基金的最新辖区之一，市政府拨款10万美元帮助移民抗辩遣返决定。这笔资金加入到一个私人资金池中，维拉司法研究所亦提供匹配资金。巴尔的摩市长移民与多文化事务办公室主任卡塔丽娜·罗德里格兹说，从2017年2月开始，随着移民执法行动的增加，市政府开始从居民那里收到电话。罗德里格兹说，这些被捕的人不一定都是罪犯，他们的罪行是无证居留，之前已经收到递解令，但是他们是城市的一份子，是业主和贡献者，所以他们的城市出现很多惊慌现象。违法居留美国不是刑事犯罪，而是民事违规。罗德里格兹说，巴尔的摩市从最先开始法律基金试点的纽约那里学习。巴尔的摩的法律基金预计将帮助要经历驱逐程序的大约40人。移民数据追踪者 TLAC 报告说，在2002年至2018年2月被拘留的304642名移民之中，只有62697人有法律代理。移民律师和倡导人士说，获得律师服务将增加移民打赢官司的机率。陈安妮对美国之音说，在刑事司法体系中，如果你请不起律师，你就会被指派一名公共辩护律师，而在移民法庭你没有这个权利。你有权利给钱为自己请律师，如果你请不起，你就得不到同样的正当程序保护。并不是每个人都同意将公共资金用于这个为无证移民服务的法律辩护资金。马里兰州共和党主席德克海尔通过发言人对巴尔的摩太阳报说，在巴尔的摩公共资金短缺、公立学校连取暖的钱都不够的情况下，马里兰共和党人质疑翻这笔钱做这样的事是否明智之举。可以表示，他的直觉是巴尔的摩绝大多数居民宁愿将那笔钱花在巴尔的摩公立学校的暖气和空调上，而不是用于律师费。巴尔的摩市议员泽克科恩对巴尔的摩太阳报说， 在他代表的巴尔的摩东南区被逮捕的人包括一名小企业主、一名受人欢迎的理发师和一名送小孩子上学的父亲。霍恩说，首先他们失去一位理发师，跟着又失去一位小企业主，最后一位父亲将九岁的小孩子送到学校之后被戴上手铐拘捕了。小孩子的妈妈在洪都拉斯，他们到底生活在什么国家，为了执行失灵的移民法竟然会令一个小孩子变成孤儿。根据由商界领袖和各地市镇首长组成的名为新美国经济的联盟所公布的数据，在巴尔的摩大都市区有281,109名居民是移民，占人口的10%。2014年在同一地区移民缴纳大约$34亿的税，并且有着$77亿的消费能力。这个法律基金网络加大某些核区与联邦政府的分歧。三月初，在美国司法部长杰夫·塞辛斯就加利福尼亚州的所谓庇护州法起诉加州后，州长杰利·布朗说，联邦政府基本上是对加利福尼亚开战。川普总统星期六在推特反击布朗，说杰里月光布朗州长大赦五名犯罪的非法外国人，他们的罪行包括：第一，绑架和抢劫；第二，毒打妻子并出于恐吓动机而威胁要实施犯罪；第三，毒品交易。这个是否真的伟大的加利福尼亚人民想要的呢？加州及州内的很多市郡都被视为无证移民的庇护地，不过加州并不是唯一被视为庇护州的地方。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社交媒体面书最近在怎样处理用户数据和私隐的问题上麻烦不断。美国和欧洲的议员呼吁面书的创办人马克扎克伯格亲自作证，监管机构已经开始调查。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呼恩的报道。
对于全球20亿人来讲，面书是一种保持联系的方式，但这个社交媒体网络目前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面书改变做法。最近关于面书如何处理客户数据的争议引来大众呼吁加强监管，预计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未来几个星期之内将会在华盛顿就这个问题作证。有些公司已经停止在面书上面做广告，直到他们得到某一种答案为止。迪尼尔·迪克森是浏览器火狐制造商莫兹拉的首席运营官，他的组织希望面书能够更直接地向用户说明他们是如何处理用户信息的。
So Mozilla, we pulled our, we paused our advertising from Facebook last week, and that we would like to see a bit more transparency to the consumer.
在莫兹拉，他们从上个星期开始暂停在面书上面做广告。大家希望看到消费者有更多的透明度和更多的选择，这些是他们迈出的一小步。又说，当你开始更加认真地对待这些问题的时候，你开始关注并且做出这些的改变，大家会返回到那个平台。
The simplest way to look at this, and this is what we try to do here, is the no surprise.
迪克森又说，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遵守无意外的规则，这些亦都是他们所尝试去做的，不要让用户遭遇意想不到的问题。如果你被他们遇到了，你最好站出来承认，并且说他们会采取以下措施来到纠正这个问题。虽然很多人批评面书，但是说要删除面书的言论并不多，在社交媒体上面沟通已经成为大众生活的一部分。
While Facebook is in the spotlight right now for very good reason, this is not just a Facebook problem.
电子边疆基金会的吉尼盖哈特话，虽然面书备受关注是有原因的，但面对这个问题，不单止有面书，还有其他以广告为生的网站。大多数网络采用的都是一个基于监控的商业模式，这些网络没办法继续和隐私权共存。讲到监管要求，硅谷总是担心更多的监管法规会伤害新兴和小型的企业，但面书如此庞大，可能需要更多的问责。
One very concrete form that could take is an independent audit.
盖哈特话，一个可以采取的非常具体的形式是对面书如何储存、收集和使用大众的数据进行独立的审计。大家需要独立审计，审计人要对用户而不是对面书负责。在旧金山举行的外国创业家的会议上面，参与者表示，这些是面书和所有社交媒体的一个关键的时刻。
I'm still think it's kind of positive for Facebook. Like this is the chance for them to think about to actually help them to grow up and develop to the next generation.
瑞珀的创始人方宽话，他认为这些对面书来讲算是积极的。 呢啲系佢哋思考嘅机会，会帮助大家成长并且发展到下一代。无论通过新嘅监管法规或者系自律，总之这个关系到面书嘅前途。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米歇尔·灰恩·旧金山的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白宫发言人表示，川普提议在白宫会见普京总统。中国话将会以牙还牙回应美国加征关税。两位美国的众议员访问台湾会晤总统蔡英文，是不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白宫发言人桑德斯称，美国总统川普提议在白宫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川普在3月20号和普京通电话时提出这个建议。川普曾经在通话之后表示，他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够和普京见面，但双方都称有关计划未有进展。桑德斯未有透露有关川普和普京会面计划的更多细节，不过自两个人3月20号通话之后，美俄关系出现复杂的变化。由于英国发生俄罗斯前间谍中毒事件，美国驱逐了60名俄罗斯外交官，并下令关闭西雅图的俄罗斯领事馆作为回应。俄罗斯否认对这次毒剂袭击事件负责，并驱逐了同样人数的美国外交官，关闭了驻圣彼得堡的美国领事馆。中国称将会以同等力度和程度回应美国以侵犯知识产权为由对中国产品施加的关税。川普政府较早时候提出要对价值5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星期二在中国环球电视网英文频道的采访中做出上述评论。中国星期一开始对美国进口的128种价值总额30亿美元的产品征收关税，对包括猪肉在内的8种美国进口商品增加 25% 关税，对包括水果在内的美国商品加收 15% 的关税。这个是中国对美国加征中国钢铁进口 25% 的关税和铝材 15% 关税的回应。中国呼吁和美国进行贸易对话，避免对双方关系造成更大的伤害。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一在台北总统府对来访的美国国会议员代表团说，美国国会上个月通过的台湾旅行法标志着美台双方关系向前发展。由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荣休主席、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籍资深众议员罗斯雷提南率领的国会代表团星期日抵达台湾，进行为期三日访问。代表团成员包括来自纽约州的共和党籍众议员克劳迪·阿坦尼，他们两个人都是国会台湾连线成员，支持通过台湾旅行法。台湾中央社报道说，蔡英文盼望着美台关系进一步改善。总部位于纽约的国际人权组织保护记者委员会星期一开启一年一度的自由传媒运动，为全世界入狱的记者发声。中国民生观察网编辑丁凌杰是今年5位获得自由传媒奖的记者之一。保护记者委员会倡议事务主任考特尼·雷德齐说，这些被关押的记者来自不同背景，他们由于履行职责而入狱，保护记者委员会要求立即释放他们，并呼吁关押他们的政府去除导致记者入狱的严苛法律。丁凌杰是人权新闻网站《民生观察》的编辑，他在2017年在山东探亲的时候被带走。联合国安理会可能4月份派人前往缅甸和孟加拉亲眼查看逃离缅甸军事镇压的几十万名罗兴亚穆斯林。轮值安理会主席秘鲁驻联合国大使梅沙·葛德拉说，缅甸政府已经同意了这一次的访问。在巴基斯坦西南的秘鲁之省，枪手杀死一个基督教社区的4名成员，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宣称对今次袭击事件负责。巴基斯坦警方说，这三男一女的一家四口被攻击看起来是由于他们的宗教信仰。巴基斯坦的基督徒一日前刚刚庆祝了复活节。美国奥克拉荷马州和肯塔基州公立中小学教师星期一走上街头，要求加薪和提高教育经费。美国西南部奥克拉荷马州和中南部肯塔基州的教室星期一都被关闭，有些是因为老师罢教，有些是因为计划中的春节假期。智库是研究机构的一种，学者为政治、社会和经济议题提供见解和建议。过去 有人批评智库对于美国政策过大影响力，但新的研究发现，同过去政府相比，智库对于川普总统政府的影响力大大减弱。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这个时事经纬环节。香港大学法律系副教授、和平占中发起人戴耀廷最近在台湾发表香港可以考虑独立的言论之后，连日受到北京、香港政府和建制派严厉批评，多个民主派政党和团体发起游行声援戴耀廷和捍卫香港言论自由。24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和法律界的团体发表声明，质疑香港政府和建制派以文革式批斗学者，是为加强版的基本法23条立法搭棚。有香港市民星期二入禀司法覆核，指控特首林郑月娥以政府新闻稿谴责戴耀廷，违反基本法保障言论和学术自由的权利。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大学法律系副教授、和平占中发起人戴耀廷今年3月24至25号在台北出席台湾青年反共救国团主办的港澳中国民族及台湾自由人权论坛。他在总结发言的时候提及，反专制成功之后，在中国大陆现在不同的族群用什么关系联系在一起，可以考虑成为独立的国家或者成为一个联邦的部分，亦都可以考虑欧盟邦联的部分，这个是民主自决。戴耀廷的言论连日受到北京官方以及传媒的攻击，以致香港政府亦都罕有发表新闻稿强烈谴责戴耀廷的言论不符合一国两制和基本法。多个亲中团体甚至到香港大学抗议，要求开除戴耀廷的教籍。香港社民连、人民力量等多个民主派政党和团体星期一发起游行，到北京驻港机构中联办声援戴耀廷。发起游行的社民连前立法会议员梁国雄表示，由于筹备时间仓促，这次游行集会没有向警方申请不反对通知书，他预计可能会被警方追究，但是强调是和平集会，并且带领游行人士高呼捍卫香港言论和学术自由的口号。参与游行的戴耀廷发言表示，游行人士其实是撑香港的言论自由。他形容近日的风波是北京精密计算，在时间和规模上针对他在台湾发表有关中国以至香港未来可能发展的想象的言论。戴耀廷重申，相关的言论并不是新的论点，他过去曾经在报章发表有关意见，近日得到北京官方传媒的关注，他的言论才得到广泛关注。他又认为北京在这个时间点发起大规模的政治攻击，是希望发挥杀鸡儆猴的作用。
我已成为了一只鸡、就是杀鸡儆猴那只鸡、他就希望香港人以后你连这些说话都不要说了。我觉得他有三样东西想做，你见到那41个建制派议员现在针对是什么呢？他就要大学炒了我。我觉得他第一样东西，他就想净化大学，要在大学里面不可以再有任何关于港独的讨论，不是说明支不支持，而是讨论港独、研究港独、研究中国未来宪政发展，这些东西都要净化。
戴耀廷表示，北京以文革式批斗针对他，要他为有关港独的言论跪低致歉，是企图净化香港。戴耀廷表示，身为学者，言论没有人关注才是最悲哀，现在引起各界关注， 包括是反对。他认为影响因子大幅扩大，令香港人人自危，甚至为加辣版的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铺路。
但是以2003年那个版本呢，我讲的嘢呢，其实那个版本即是各自的版本啊。董建华跪低那个版本呢，都不构成立法。但是现在你看到他就是想画一条新的红线出来，就是你这种就算不是直接讲的是支持港独，只要是去让人去思考港独是否可行，这种的言论呢都不能够接受。那这个新的红线就会将会是新的23条立法的时候的规定了。这个是加辣版，加辣辣版的了。这个是香港市民必须小心，我们一定要警惕，我们不可以被他吓到。
戴耀廷表示，当香港人被北京吓怕的时候，就不用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因为二十三条已经在香港人心中，这个就是北京要产生的后果。参与游行的公民党立法会议员陈淑庄发言表示，没有任何法理基础的西九高铁站一地两检，比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更加恐怖。而最近港府展开的中国国歌法本地立法，相比之前的中国国旗国徽法本地立法，北京落了更多功夫，例如加入中小学必须教授中国国歌，企图在细节当中去钳制香港的言论、表达甚至思想自由。陈淑庄仲说，北京藉着攻击戴耀廷为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铺路，以后香港人可能不单止不能够发表某些言论，甚至只能够讲北京认为对的东西。
你不讲嘢都不得，不讲嘢你想下他都要拉你。你以后只能够讲他认为对的东西，而他认为对的又成日搬龙门的。他要喐你就喐你，捉你就捉你，判你就判你。香港没有自由的，如果我们不讲嘢的话，我们不行出来的话。
参与游行的前香港立法会议员姚松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他担任立法会议员期间，到台北出席时代力量举办的论坛，都受过类似的政治打压。姚松炎表示，他当时在论坛上并没有提及任何有关港独的言论，都在香港和台北机场受到怀疑亲中人士的追击，甚至当时同行的香港众志前立法会议员罗冠聪被袭击受伤。后来他参与今年三月的立法会补选的时候，选举主任要求他回答参与台湾时代力量论坛的时候的取态。姚松炎表示，他以立法会议员身份出席台湾时代力量论坛，有一定的公权力，而今次北京針對戴耀廷的政治打壓越來越厲害，企圖引起寒蟬效應。
但是今次呢，你會見到呢，是那個溫水煮蛙，是進一步呢，是對學者。其實呢，戴耀廷教授呢今次出席台灣的論壇呢，是純粹以是、學者的身份，是沒有行使任何公權力，沒有公職的嘛。所以呢，是、北京政權呢是、這樣去、以言入罪呢，是會變成呢是直接觸犯了基本法保障香港市民的言論自由和學術自由的。咁呢係會令到呢有一種寒蟬效應，大家就唔敢講嘢，自我審查啦。驚唔驚以後我作為一個普通市民喺街講咗一句可能北京政權唔啱聽嘅說話，就會以言入罪拉坐監呢。咁
香港政府上個星期五，即係三月三十號回應傳媒查詢有關戴耀廷發表香港可以考慮獨立的言論的時候，罕有發表新聞稿譴責戴耀廷，對他的言論感到震驚，並且予以強烈譴責。被稱為長洲覆核王的香港市民郭卓堅，星期二即是4月3日入禀高等法院司法覆核，指控特首林鄭月娥以新聞稿方式攻擊戴耀廷，有違基本法港人可享言論和學術自由的權利， 要求法庭颁令林郑月娥违反宣誓拥护基本法的承诺。郭卓坚在法庭外接受传媒访问表示，中国已故领导人毛泽东1967年曾经向全中国人民表示，任何国家和政党包括共产党都有灭亡的一日，这个是历史的规律。他认为戴耀廷的言论只是学术讨论，批评政府以言入罪，政治打压。郭卓坚坦言司法复核胜算难料。
所以林郑变成呢，今日我就告佢，佢不拥护基本法，但是赢唔赢呢又唔知啦。不过起码就俾个港大同埋戴耀廷或者香港政府受咗外边不明嘅压力，而家系进入司法程序，请大家唔好再讲嘢，即系咁。
郭卓坚仲话，目前戴耀廷受到嘅政治压力，就好似文革时候嘅文工武斗，系港府为基本法23条立法嘅指引。佢又认为港府嘅做法双重标准。
嗱，如果冇咗，如果冇23条，你睇下，有人要港独啊，有人要乜啊，有人要乜？喂，但系你唔觉得好奇怪咩？香港人喺台湾被杀，香港政府话我冇权去理台湾嘢。而戴耀廷在台灣講了一些他認為不啱聽的嘢，那你就話唔得，那你不覺得呢一個就即係嗰個法律任佢講啦？
24名香港民主派立法會議員星期一，即係4月2日發表聯署聲明，認為港府、中聯辦、港澳辦、建制派同埋共產黨喉舌近日傾巢而出，接力批鬥香港大學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是借題發揮、上綱上線，將對方冠以港獨分子的罪名，旨在殺一儆百，叫大學和異己噤聲，行裝舞劍，志在沛公，為加強版的基本法23條香港本地立法搭棚。聯署的民主派立法會議員表示，堅決捍衛言論自由、學術自由，包括當權者不中聽的言論，抗議中共文革式批鬥香港學者。香港法律界團體法政會司星期二，即是4月3日發表聲明表示，對戴耀廷的相關指控是毫無根據，對此深表不安，並且促請香港政府撤回譴責戴耀廷的聲明，對他公開道歉。組織又提醒香港市民要保持警覺，如果當權者針對並且攻擊異見人士的意見，就是大規模迫害人權的開始。法政會司相信，港府對戴耀廷的譴責正是與基本法的原則背道而馳，並且在學術界和香港市民之間產生寒蟬效應，表示會繼續密切關注事件的發展。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2015年709人權律師被捕的行動當中，目前只有黃全章律師仍然與家屬失聯，辯護律師亦都沒有見到他本人。這種情況很快進入第1000日，黄全章的家人心急如焚，担心他的生存状况。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在香港报道。
709全国大捉捕行动当中，黄全章律师被当局带走。2016年初，黄全章因为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天津市公安局逮捕羁押，不过迟迟并没有开庭，期间家属和律师一直未能够与黄全章会面。截至4月5日，失联状态将进入第1000日。他的妻子李文竹4月2日晚对美国之音说，
因为他被抓了之后，确实是两到今天已经997天了，这个人被我们的政府带走，但是带走之后没有给我任何的一些一个文书一个说法。
李文竹说，709到现时就剩低黄全章一个人了，他被捉到4月2日已经997日，这个人被他们的政府带走之后，并没有给家属任何文书或者一个说法，律师见不到他，他的状态就是失踪，他的生死就是不明，而且通讯权亦都没有。李文竹说，他对黄全章的生死不知，对黄全章的健康和生命安全十分焦虑。 维基百科话，1976年二月出生的黄全章是山东五莲人，在北京从事人权律师业务，经常代理敏感的案件，维权弱势群体利益。他还曾经为法轮功成员做过无罪的辩护。2017年八月，黄全章入围荷兰2017年人权捍卫者郁金香奖。2015年七月9日开始，中国各地300多名律师、民间维权人士被当局以非常手段打压，被捉捕、被失踪、被监视居住、被约谈同警告，这些就是所谓的709案。黄全章案久拖不决，音讯皆无，家属无奈状告最高法院。据报道，3月16日，李文竹第26次前往最高法院告状，现场被10多名法警阻拦，最终他连控告大厅都未能够进入。维权活动人士李维对美国之音话：黄全章案的极不正常状况表明，他很可能拒绝和当局配合。
这是极不正常的嘛？据我们猜测呢，就是说王全章肯定是不认罪啊，因为他做的事情就是一个律师应该做的事情。
李维话：呢种情况极不正常。依据他们的猜测，黄全章肯定是不认罪，而他做的事是一名律师应该做的。在这种情况之下，当局就无限期地延长对黄全章的羁押，虽然将他起诉到法院已经是一年有多，但是不开庭亦都不允许律师去会见，从而违反了中共自己制定的依法治国的原则。李慧又说，推动黄全章案解决的最好办法就是加大舆论关注力度，敦促当局依法办事。与此同时，他对黄全章是否健在仍然存有疑问。
最重要的呢，现在我们是并不知道黄全章现在的生死状况，因为没有律师，就是至少亲属聘请的律师，近3年了。
李慧话，解套的唯一方法就是大家关注和呼吁，如果黄全章有罪，赶紧审理判决。但是更重要的就是他们不知道黄全章的生死状况，近3年了，或者说2年有多，根本就不允许会见，最担心就是黄全章的身体状况，他是否还活在人世，大家也都不清楚。风传媒援引709事件当事人北京丰瑞律所实习律师李朱云的话说，他曾经在密不透风充满甲醛味的屋里面被关押了6个月，9个月里面每日被管教、提审、辱骂、罚企16个小时，被限制在凳上面7日不得动弹，并且被迫食药7个月，造成肌肉酸痛、精神低迷。李文竹对丈夫健在抱有信心。
从我心里来感觉来说，我的丈夫肯定是依然活在世界上，我相信他能够平安的回来跟我们团聚，那这是我心里的感受。
李文竹说，从她心里面感觉她的丈夫依然是活在世上，她希望她丈夫平安地回家跟大家团聚，这些是她的感受。但从直接的现象来看，她就是生死不明。黄全章案久拖不决，网上黄全章等律师关押群之中，有舆论认为人权律师圈2年来遭受到重创，和大家团结联合不够，呼吁声援太少，斗争策略方法欠妥有关，呼吁总结经验。维权律师李和平的妻子王超岭日前在群组里面发文说，经历1000日之后的明白，呼吁的时候会有99%的机会逃离厄运，闭口不言的话将会是100%遭受到凌辱和宰割。他又说，权利遭受到践踏之后的呼喊是本能的动作。采访之中发现，即使质疑中国现行司法制度，有舆论依然希望在目前法律的框架之下尽快解决黄全章律师等人的案件。为了了解黄全章律师案的情况，记者拨打北京石景山白角派出所的电话，值班人员说并没有听说过有这个人，并不了解情况。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香港的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9点至11点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互联网网址是 www.voagd.com。Twitter 推特网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它的串法是 VOA 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4年前的3月，俄罗斯在乌克兰举行了一次编造的非法公投，
企图使其吞并乌克兰领土合法化。克里米亚居民在俄罗斯军队全副武装的监视下被迫投票。在这个缺乏可信度的非法投票中，俄罗斯声称乌克兰人做出了自由的选择。3月14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米亚最大的城市塞瓦斯托波尔对群众发表讲话，纪念这个假公投四周年。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洛伊特在一份书面声明中说，在那一次的竞选式的集会上，普京重申俄罗斯对乌克兰领土的虚假宣称，再一次公开承认俄罗斯藐视国际秩序，并且不尊重主权国家的领土完整。洛伊特补充说，以普京的话来看，提醒公众注意这个精心策划的公投的非法性至关重要，但亦都必须关注俄罗斯政府被克里米亚人民造成的巨大人命代价。过去四年来，俄罗斯进行了一连串的胁迫和暴力，锁定任何反对其吞并企图的人。俄罗斯占领当局以克里米亚鞑靼人、乌克兰民族、支持乌克兰的活动人士、公民社会成员以及独立新闻记者为对象，进行出于政治动机的迫害与持续逼迫，有系统的镇压非政府组织及独立媒体。洛尔特说，美国和那些勇敢的个人站在一起，这些人继续直言批评俄罗斯的侵犯行为，他们要求俄罗斯停止试图压制基本的言论自由、和平集会和结社自由以及宗教自由。美国重申对乌克兰主权与其在国际公认边界内的领土完整。克里米亚是乌克兰的一部分，美国与克里米亚有关的制裁仍然继续，直到俄罗斯将半岛的控制权交还给克里米亚。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没有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 3.33 兆符，前向九错二分之一， Surface ID、 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国总统川普提议在白宫会见普京总统，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将会访问美国会晤川普，中国表示将会以牙还牙回应美国加征关税。亚洲股市继美股之后星期二下滑，在11点至12点的热线电话时间里面，我们会接听电话的，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明天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月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